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的讲员是于宏杰牧师，主题是基础神学。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也能与我们一起传福音。
那个本来上一次就说只讲两次主的再来哈，因为还有好多很重要的题目。可是讲完以后啊，有些弟兄姊妹 feedback 说讲得太快了，吸收不了哈，那怕我们讲完白讲了。那我们将来是一定会开一门专门的课，讲到圣经中的预言，因为圣经中的预言是很多方面的，讲到关于以色列的预言，讲到关于教会的预言，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关于千年国度的预言，还有末世的预言等等哈。所以其实要讲的话是要很花功夫，那个是我们将来会开专门的课。那这一次呢，我们是主要是集中在主的再来。那关于主的再来，我们上一次已经交通过几种主要的讲法，或是最重要的 topics， 像millennium 千年国度我们讲过了哈。然后对这个背题的事情我们也讲过了，同样的讲到背题就会讲到大灾难。那我想我们也读了一些很重要的经文包括帖撒罗尼迦、启示录这个还有马太福音。上次我们特别着重的讲马太福音24章25章，是主耶稣亲自关于他将来再来的预言的解说哈，那是整个预言的大章，特别关于主再来是最重要的章节，我们上次讲了。那今天我们也稍微再补充一些就是我们上一次只是点到为止跳过去的，那我们也再稍微看一下。我们现在翻一下这个但以理书第9章哈。那这一章圣经也是牵扯到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的一些很重要的线索。我们一起来读第9章24节一直到27节。他说，为你本国之名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好，那我想这段圣经里面也是关乎主再来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哈，但以理书。那我们很简短的稍微交通一下，他在这里讲到有70个期。那么解经家一般基本上就是这70个期讲到490年哈。那么你发现他把它分成3段，7个期跟62个期是前面哈。什么时候开始呢？他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这是我们从尼希米记知道，这是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是西元前444年，从那个时候开始算起，有7个期跟62个期，所以加起来呢一共是69个期所以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那么一直到受膏者、受膏君被铲除、被剪除。那么你如果弄7个期跟62个期算起来的话，是49加上434，等于483年。那么483年，你用犹太人的律法去算的话，他们一年是360天哈，所以483乘以360是173880天。那这是从下令重建耶路撒冷一直到受膏者被剪除是这么多天。那么你如果从亚达薛西王20年，西元前444年尼希米回来开始重建城墙那一年算起的话，那么一直到主后33年这是一个最 popular 的讲法，虽然有人说主耶稣是西元前两三年三四年生，但是那个也都没有最后的这个没有人一定能够这样子的 proof 哈。那照 Dallas 这个表的算法是 Dallas 神学院这个最有名的一个讲预言的解经家哈，一个教授，他叫 John Woolworth 啊，你们如果读预言一定会读到他的书哈。那么他的算法哈，所以444 BC 到33 AD 一共476年。你会说477啊，那因为主前一年跟主后第一年这两个不是两年是一年，所以436年哈，476年。那么476年用西洋的历法算的话，一年365天。所以乘起来是173740天，然后你要加上116天的这个闰年所多出来的一天哈。那么加起来以后呢，再加上24天他说因为在这个主后33年的3月30号是所谓的 Palm Sunday 哈，就是算起来的话就是这个主耶稣要受难进耶路撒冷了哈，所以173880天，那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吻合。那就算我看到有别人的算法，就是有一些天数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基本上就着年数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准确哈。所以七个七跟六十二个七基本的算法其实是非常非常 clearly 的，在历史上已经都应验了哈。那么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现在讲到主再来，就是这末期所谓的最后七年，是跟启示录跟圣经里面讲到的末后七年的大灾难是非常非常吻合，就是最后这个七。所以在六十二个七，我今天没有时间画那个图表。在62个七跟最后一个七之间呢，隔了一段非常长的时间。那圣经上有人说就是天机不可泄密，没有讲多长哈，就是一直就是说从这个受膏者被剪除，然后后来有一个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那我们都知道是主后70年罗马提多将军率兵把耶路撒冷给毁了。所以耶路撒冷就一路上就荒凉哈，他圣经上也讲，他说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一直荒凉一直荒凉，我们不知道 for how many years， 圣经上没有讲预言，那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为止啊，所以这一段时间圣经上没有启示啊。那么从以色列开始复国，那么慢慢慢慢历史还有没有应验的事情将来会要应验，就是到了最后的这个期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敌基督跟以色列立约。那这件事情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哈。那因为我们曾经去过耶路撒冷，我记得那个时候当我们导游的是 Nance Lambert 弟兄。那 Nance Lambert 弟兄我给你们介绍过他。他是到大了才知道他居然是犹太人。他从小心里面就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向往，每次讲到耶路撒冷他的心就兴奋。他住在北非的时候，在埃及那一带，他说他常常看着火车往那边这个去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很激动，他就很向往耶路撒冷。后来他的家搬到伦敦，他在伦敦这个信了耶稣哈，直到有一天他父亲去世的时候，这个母亲才告诉他说他是犹太人，他非常的激动，这是我听说的哈。那他就花很多时间，后来他搬回到以色列去，所以他对旧约圣经熟得不得了。那这是很难得有一个犹太的基督徒，而且对旧约圣经有这么详尽的解释。他翻了很多旧约的圣经跟我们解释，说西方的神学院根本解释错误，因为他们太不了解我们犹太人。那有一些的预言的解释为什么错，他都跟我们稍微解释了一下。那这个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件事情哈，因为这个主再来的事情，我们常常有很多的角度去解释这个预言哈。那 Nance Lambert 弟兄呢，他对这个主第二次的回来，他是觉得在这之前有一个最可怕的这个危险，其实就是回教徒。他说西方世界或是东方世界都非常非常忽略了这个回教的势力，但是他觉得在主回来之前那个最可怕的逼迫其实会是从回教徒来哈。好，那底下那个时候他跟我们讲到这个目前以巴之间的和解哈，这个和平条约一再立约一再毁约一再立约一再出事，他说这个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合约的。 他说因为 bottom line 都碰到耶路撒冷啊，表面上可以谈这个什么撤退啦，什么筑墙啦，什么这个啊，有一些表面上的合约，美国的施压啦，美国的介入啦，但是早晚有一天，就是只要谈到真正要立合约的时候，碰到耶路撒冷就是僵局，因为双方都是拼了命都不可能让的啊，耶路撒冷大家都要。所以你就发现圣经上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当底基督出现的时候，他有一个这么强的 power 可以跟以色列立这个约，容许以色列恢复祭祀，容许他们圣殿重盖啊。我上次讲过说，你如果去读圣经，读圣经，你读不到直接讲圣殿一定要重盖，可是你从几个至少两个地方的经文，一个是但以理书，这里讲到这个他要一期之内，他跟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换句话说三年半之后他要毁约，然后毁约之后呢，他就开始亵渎神，他开始逼迫犹太选民啊，然后他要使祭祀和贡献止息啊，所以表示一期的前半以色列的祭祀得以恢复，那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那以色列的祭祀他不会在别的地方的，他一定在圣殿的啊。所以这个很早以前就已经听说这个以色列早就已经把建殿的材料全部都准备好啊。那听说甚至在1989年他们的这个Chief Rabbis 哈，这个 Rabbis 他亲自在耶路撒冷开会讨论圣殿重盖的问题，他们计划也好了，材料也好了哈，什么都好了，现在只是什么时候可以来press the button 哈，这个摸到阿拉伯国家，摸到回教的这个最痛的地方，所以真正能够盖一定是等到底基督跟他立约的时候啊。那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到底我们在座的人会不会看到这件事情啊？我们上次其实稍微提过了，那赞成灾前被提的呢，那基本上是认为我们看不到，但是等一下我们也会从经文里面看见，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我们是相信得胜者是灾前被提，但是教会或是大体的圣徒是在灾中甚至灾后被提。好，那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的经文再来提醒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有可能看到这件事情啊，就是底基督跟以色列立约，以色列圣殿重盖啊。我记得以前有弟兄还收集过资料，以色列要重盖圣殿其实是很快的事情啊，不像我们盖我们的包尔时需要一两年两三年哈，然后他们说要重盖，那根本就是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的事情，整个圣殿可以马上起来啊，所有的材料都有了，计划蓝图什么都有了，就是等到一声令下就是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最后的七年，那基本上把它分成两大段。那前面的那一段呢，虽然这七年都叫大灾难期间，但是前面的那三年半都还是比较没有这么直接这么强烈，到了后三年半就非常非常的可怕啊，这个圣经上也都已经明说了，如果不是为了选民的缘故减少那个日子，没有一个人可以受得了的，那很可怕的。好，那这是我们讲到这个七十个七，我们稍微看一下。那我们现在呢来回到我们上一次就是我发的讲义的那个下哈，主的再来的下，我们来看最后一页哈。那上次我们已经提过了那个赞成灾前被提的哈，蛮多的福音派这个仍然到现在都还是相信是灾前被提。你所以弟兄姊妹读解经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解经书都还是讲到教会会在灾前被提哈。那我个人是比较持保留的态度对这件事情啊，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根本也不需要什么警醒啊，我们反正这个主保守我们不受大灾难啊，大灾难来之前我们都已经上去见主了，那就不需要劝我们要警醒，不需要劝我们要时刻警醒，常常祷告，这些的要求都不需要了，因为反正我们都会去见主啊。所以我再加上不光只是这样子的说法，因为圣经上还有一些的根据，那我上次已经跟大家稍微提过了哈。那我们现在来讲说，我们比较至少在我们这个系统的弟兄姊妹们，或是说我个人，或是我觉得我们教会，我都希望我们比较接受的是这样子的讲法，就是所谓的 partial rapture 哈，就是分批被提，或是叫做 first fruit rapture， 就是出熟的果子是得胜者先被提，然后大体 大丰收啊，就是以色列的丰收割都是分两批的，第一批是初熟的啊，就是最好最先成熟的，然后第二批才是整体大体的收割啊。那这是我们的相信。那我现在就从这个最后一页，得胜者被提跟教会大体圣徒被提的不同，因为你从这样子你也可以看出一些的经文，为什么我们会赞成有所谓的分批被提，而不是全部灾前被提啊。好，我们先看得胜者被提。那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因为上次我基本上都是跳过去，我嘴巴 quote 就过去了。那弟兄姊妹可以看一下哈，启示录三章第十节，这是神对腓拉铁非教会的这个应许。那我们可能要动作快一点哈，就是翻圣经啊。第三章第十节，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换句话说，这个大灾难其实是全世界性的，所有人类普天下都要受的，但是有一般人不需要受啊，就是腓拉铁非的得胜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神说我要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请大家注意到哈。所以这是在大灾难前。那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十二章，我们没有时间都读哈。那在这里讲到有一个妇人跟龙，龙在要在这里逼迫这个妇人。那么妇人在这里生了一个孩子，第五节啊，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你1260天弄360天算的话，就是3年半。你用360乘以3再加上180，就是3年半，加起来是1260天在被带到那里。然后底下接着说，天上就起了征战，大龙古蛇就叫魔鬼又叫撒旦被摔到地上来，然后弟兄 man child 这个其实是复数的所以不是这个男孩子只是单数，他其实是 man child， 他是一个族类，是一个得胜者的一个 group。 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至于爱惜生命那么底下我们跳到13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所以这个男孩子是讲到得胜者先被提，但是妇人是预表教会，那他还有其他的孩子哈。那他在这个时候，龙就愤怒的开始逼迫。然后我们看第17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候龙在海边的沙上所以你知道，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面，也让我们看见先有一些在龙开始逼迫之前被提到天上然后龙又继续逼迫其他的儿女，那这是一个的讲法。那么条件呢是得胜者，除了我们刚才读的启示录三章十节那启示录第三章讲到最后一个教会在主回来之前，我们知道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讲到对七个教会的这个宣判，不光是预表各种不同类型的教会也不光是指的当世代在当时具有这七个地方教会的存在而且呢许多的解经家也都相信说启示录二三这两章所讲的各个教会，以弗所教会、斯美拿教会这个别加摩教会，一路上下来也是历史上的教会发展的几个阶段这个时代主义者不在那个像黎弟兄讲的一本书我一下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anyway 他也是把这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教会的时代写得很清楚其中有四个教会都是在主来之前都会一直持续到主来，像腓拉铁非更明显的是老底家所以你就发现老底家是一直到最后会迎接主回来的一个教会，因为它是七个教会最后讲的那你就发现神对这个老底家教会得胜者的呼召，就是说在这一般不冷不热，在这一般骄傲在这一般在神的面前，这个神说你富足了发财了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等等等，神责备他们然后底下神说你们中间得胜的他说我要 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同我得的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所以你刚刚读到这个启示录也是说到得圣的人被提到宝座前。好，帖撒罗尼不是这个老底嘉教会的得胜者也是一样哈，要跟主一同坐在宝座上。我不知道会不会讲太快了，听得清楚吗？这个东西太多了，这个坏毛病就是这样子，就是讲太快了哈。那得胜者被提这件事情的发生呢，是隐藏的，是突然发生的哈。这就是马太福音24章说到这个贼来了一样。圣经上不是讲到主回来像贼一样吗？齁，所以家族如果知道贼是几更天来，就会警醒，不容他来这个挖头房屋。所以主回来其实是像贼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主忽然回来，对不对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呢，对于这个得胜者被提什么时候主会回来，开始第一批把得胜者提上去，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需要警醒需要非常的警醒，这样警醒才有意义那我们现在来看教会大体圣徒被提，那看完以后大家就会更清楚就是教会就是被 left over 的就是不够得胜的就把我们留下来补学功课因为怎么笑起来了这个That's me 这个时间呢，时间就不是大灾难前了，是在大灾难中，甚至是大灾难后。因为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第51节，他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就是死了这个保罗是用很积极的 turn 讲，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The last trumpet 最后一个号角吹响的时候，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讲到七印，然后七号，最后是七碗这个七印接到那七个印，接到第七印的时候，那第七印的内容就是七个号开始吹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那吹到第七号的时候，那第七号的内容就接着开始七个碗，所以它是一个这样子下来的所以末次号筒吹响，那就应该就是第七号的时候，所以其实是已经灾难已经进行了相当的时间了，已经剩下最后七碗，最后更可怕的灾所以但是并不代表在七号前面没有灾，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其实七印开始接的时候灾难就已经出现了，那不要说七号的前面几号，每一号都是一种的灾难已经开始发生了。所以我们不可能是末次号筒吹响我们都要被改变，却是发生在灾难前，这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保罗已经说到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而且这个号筒吹响跟帖撒罗尼迦第四章，这是我们等一下接着来看的这个是同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就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跳到第十五节开始读好了。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所以基本上你就发现它跟灵前十五章是 match 的，就神的号吹响，而这个时候圣徒这个死掉的先复活被提，然后我们这活着的也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圣徒的被提或是大体圣徒被提，或是所谓的教会被提，其实是发生在号筒吹响跟灵前十五章，如果你对应起来的话，那就是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这件事情要发生所以我们需要稍微知道一下。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